弟兄姐妹平安，打开你们的圣经，翻到诗篇139篇，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耶和华，你已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你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找你的面？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好，我们到第十节，到第十节。我们的会友启贤昨天晚上有一场在工体的个人演唱会，这是他整个巡回中国大陆的演唱会的第一场。那我答应他去参加，因为我通常不参加这一类的演唱会。我不是说因为宗教原因，是我个人的时间的问题，你不要误会。我也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参加任何的演唱或者娱乐节目，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我通常都不参加。但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会友，他是我的弟兄，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位艺人，他在北京开演唱会，所以我答应去，而且一定为他祷告。那整场演唱会之后，我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因为当我看到这个演唱会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我实在是发现一个被上帝高抹的艺人，一个被上帝的灵击中打败过破碎过的一个生命的力量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当他的女儿跟他同台献艺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经过很多的艰难破碎，这个生命是经过很多的重塑，在基督里的建造，这个生命是在一个非常堕落的一个甚至是最最艰难的一个娱乐界，而作为艺人来说，他们生命可能更加艰难，更加受过的试探比任何人可能更多的这种环境当中，起先三十年如一日，因为他的信仰，因为他被基督的灵所摸着，因为他有耶稣基督居住他生命当中，他的婚姻是美好的。我也为他的太太感谢，我不知道今天，因为昨天晚上可能太晚，我不知道今天他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启贤你在吗？可能你没有在哦，不过你可以看录像。我为他的两个女儿，为他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美好的家庭，我感谢上帝。因为你知道在今天很多的艺人，很多中国的社会上所谓的成功人士，在他们表面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很多的辛酸，很多的伤心，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破碎。当他们跨上所谓的成功之路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中所充满的是他们的很多很多的无奈，很多很多的这种破碎，很多很多的眼泪，很多很多的心累。今天当我们一起重新思考这个主题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一种情况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好像外表是非常的强势，他们好像是非常的光鲜，他们好像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当你把他的成功，他的强势，他的外在的层层保护层打掉之后，你看到里面到底又是什么呢？这岂不就是跟我们的国家是一样的吗？我们再漂亮的楼房，当你除掉外面的玻璃之后，你看到里面的钢筋水泥是一个25年、30年就会倒下来的危房。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我知道有很多中医的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中医大的学生在我们当中。你们知道在中医的研究跟 治疗当中有一种理论，就是未必一个看上去身体非常强健的人是容易医治的，不是的，也未必是一个外表看起来非常病的人一定比一个外表很强健的一个人难医治，不一定的。一个外表很强健的人，一个中医师，如果我用针跟灸的话，我用的第一个方法是要用这个针把它的层层保护什么先打掉，因为当一个500人公司的老总他去看一个中医师的时候，他为了支持这个工作，他已经把他的外表打造得非常强硬，所以他的身体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你粗粗的摸脉你未必能够诊出他里面的问题。但是当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他摸出他里面的脉搏里面微小的那种不匀劲，在一种急促的很快的想躲避这个医生的手指的时候，被捕捉到的时候，这个中医师所要用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直接对他的身体的某一个病症下药下针，而是要用方法把它层层的保护打掉。当他把它层层保护打掉，他的真相被揭露的时候，他的真我暴露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对症下药，就可以一针下去把他的病除掉。今天很多我们在这个教会也好，还是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也好，我们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相通的。我们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不论在企业界，无论在科学界，无论在演艺界，你会看到所谓那些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他们里面的问题谁知道。当一个人他的心意要更新的时候，他必须从他最里面的真相要知道。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看我们里面，我们所追求的所有的东西，今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追求的都是外表的成功，我们这个社会要我们打造的东西都是一种可见的，但是那种 invisible 的力量，那种看不见的力量，那种里面的力量，那种灵性的力量，那种生命本质出来的力量，我们不看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40年，我们仍然没有学到西方最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但是今天这种问题在教会也非常的严重。今天我们很多人祷告，我们很多人读经，我们灵修，我们甚至参加门徒训练，我们甚至操练，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人生命没有改变。这些人应当有的灵性的力量在哪里呢？这些人应当有的生命中永不断的那种爱的力量在哪里呢？你在点头，我问你呀，在哪里呢？在点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何改变呢？我们必须要清除里面的垃圾线的。当如果我们只是读经，我只是听到，你只是参加布道会，但是你里面的垃圾不被清除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生命被更新的。这就是今天我们重新来到诗篇，思考诗人大卫他在这里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些光亮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内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你里面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在教会很热心，很多人在基督教的领域很热心，你里面的东西你敢拉出来给人看吗？可能你不敢，可能你真的不敢。但是这篇诗篇提醒我们，我们里面的真相被清理干净，是对我们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影响你的心，影响你的灵，影响你的生命。而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而一生果效从心里面发出来，你才能够影响你身边的人，你才能够影响你的企业，才能够影响你的邻居，才能影响你的家庭。那如何显明你的真相呢？第一，透过上帝的灵。在7节到9节这里，诗人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啊？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啊？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在阴间，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居住，在那里你也必什么引导我啊。诗人在这里的经验跟我在上个礼拜所讲的约拿先知是一样的。约拿要逃避上帝，所以上帝叫他去尼尼微，我去他师，他拼命的逃，但是圣经说你是躲避耶和华的面，躲不掉，因为耶和华的灵到处都在。圣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 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而且神的灵啊，他有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看很有意思，今天这个世界上无论谁，无论是不是基督徒，他要做了亏心的事，他都害怕。为什么？因为人的良心跟圣灵是相通的，人的良心知道善恶，但是圣灵更监察他，更审判他，更提醒他，更让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在我们信靠他的人中间。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很清楚地知道说，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且即使你犯罪了，即使你作为神的儿女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上帝还是提醒你，上帝还是让你知道。诗篇五十一篇说什么？求诗人大卫在做错事情之后，他仍然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什么？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心有正直的灵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为什么？今天我们受了门徒训练，今天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教会聚会，回到家中还是骂太太，回到公司还是骂员工，还是觉得我自己是很牛，这是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使圣灵没有办法在你生命中工作，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一个人当他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都是你别人错，对不对？为什么我会跟别人有矛盾啊？我跟他有问题，我对他有意见嘛，当然是你错了，诺拉，当然你错了，我怎么会错啊？啊，对，可能我也有错，你占90%，我占10%，对不对？啊，大不了我3-7开，我30%，你70%，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他的思考路向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而这就是基督教要打破的东西。圣灵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提醒你不要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我中心嘛，当一个人自我中心的时候，他看不到别人的，所以错是太太的错，错是丈夫的错，错是我们司机的错，错是我的员工的错，错是我的老板的错，错是上帝的错，懂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我们今天中国很富啊，我们中间我们教会也是很多人把孩子从小就送到国外去了，对不对？我就曾经跟一对父母聊过天，他们把孩子在大概10岁不到的时候，8-9岁的时候送到英国最好，他说我们去到英国最好的 boarding school， 用的是最好的教育的方式，甚至给他安排了什么什么什么，买了公寓什么什么。当他孩子等到18岁毕业的时候，他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的儿子根本不想跟父母来往。后来我有机会跟他们的儿子聊天，他说他们以为给了我几千万就是爱我了吗？他不知道我8-9岁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父母跟儿女关系紧张得不得了，紧张的时候父母虽然是基督徒，但是看不到自己身上一点点的问题，我真是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就当我们跟人有矛盾的时候，我们的心完全是以自我中心的时候，连圣灵都不能工作。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当一个人极度成功的时候啊，非常小心。当全世界的掌声都来给你的时候，我告诉你，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所有的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什么？有祸了。你懂我意思吗？当所有的人都骂你的时候，你不要怕，因为如果你站在神的面前是站立得住的话，这个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样的，当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人说什么？生于忧患，死于什么？安乐。全世界反对中国不怕，怕就怕中国人自己以为我们很富强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今天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啊，我看有些这个，哎呀，我也中国我们的 education 真的是怎么办呢？我们某些啊、所谓的艺术家啊，那全世界的掌声都给他，我告诉你，这种人他听不得半点批评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不可能长进的，他不可能长进的。这就是中国到现在虽然出了很多一流的演奏家，但是出不了一个大师，一个都出不了，而且将来如果这样下去也出不了。你听着我今天下的论断，为什么？这个决定是文化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 某一位中国世界级的演奏家啊，那我跟我们教会的一位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奏家，我们小提琴家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告诉我，他们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美国一个乐团常常跟这个大钢琴家伴一起这个配搭的，那么他坐在这个角度正好是大提琴区的这个斜角，然后这个大提琴家也是中国一个大提琴家非常优秀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根本不敢看这个哥们儿，他说我一看他就挑逗我，他用了一个词挑逗我，说怎么可能他在弹柴可夫斯基怎么还可以挑逗你啊，他说他根本不用心弹呐、啊，然后给观众一个眼神是非常陶醉的，然后回来跟我挤眉弄眼这样，你们都知道我讲谁了对不对，我说的是不是真的，这就是中国的演奏家，还顶级的演奏家，如果这种成功，这样的成功的人，他是听不得任何批评的，我告诉你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改变，连上帝都不可能什么真的使他的心里面柔软，今天很多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圣灵揭示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安静在主的面前，静默在神的面前，让圣灵光照在我里面，是不是？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圣灵真的光照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巧妙一转身，拜拜了。所以连圣灵的光照都不可能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这就是我们可怕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灵无所不在，神的灵无所不能，但是你要有愿意的心，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你愿意什么？用你的心向神打开，让他什么？在你的心中工作，让圣灵光照在你里面。第二，如何可以显明我们的真相？就是透过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你知道这篇我们读的是诗篇，对不对？诗篇139篇是大卫的经诗，而这个诗篇记录下来是为什么？你知道吗？记录下来就是为我们诵读了，为我们诵读了。为什么基督教不是邪教？我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成为伟大的宗教？为什么基督教可以人类历史2000年影响？是因为什么？圣经。是因为圣经。而如果追踪溯源的话，你会追到什么？犹太教。你再往前的话，你会发现原来这本圣经有差不多3500年的历史，有3500年的历史，从它开始记述到今天。你会看看犹太人的经典的时候，它分成什么？律法书，摩西的律法，然后分成什么？先知书，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诗篇，这个叫智慧书，或者犹太人叫圣卷。而这每一个书卷的形成的历史都是有非常阶段性的意义的。当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有距今2500年600年的时候，当犹太人第一次把圣经的第一部分集集的时候，也就是律法书成集的时候，是公元前5世纪。那个时候什么？有了以斯拉先拉比，也就是文士以斯拉的复兴。这个时候，当以色列人他要复兴他的文化的时候，他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需要有经典。一个经典的形成是经过成千上万年这样的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形成的。而当这个集成的时候，以斯拉在圣殿被造起来的时候，他同时要诵读上帝的经卷。可见神的话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文化当中，对这个民族的影响力。以色列人是不是最优秀的民族？毫无疑问，不用争，毫无疑问，不用争。而且我这段时间专门在想的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优秀，读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专著，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除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没有用 scientific 就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的方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耶和华的民。除了这一点，为什么这么优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圣经。圣经，因为什么？以色列的民族，他是以圣经、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群体。以圣经为中心的生活群体，所以上帝的话语的诵读对他们警戒，对他们的提醒，对他们的嘛改变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今天你发现在圣经在我们中间的诵读产生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 当我们读完圣经，我们生命被改变的人呢，你会发现我们是充满爱的，我们是充满力量的，我们是充满智慧的，我们是充满能力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另外一个群体是什么？读完圣经之后，它只是作为我道德提升的一个帮助，我有好的道德，我有良好的品行，而且信仰纯正，这已经不错了。但是最最麻烦的一个群体就是什么？读完圣经之后，非但自己不改变，而且还自以为意，并且什么？并且拿这个圣经作为别人的照妖镜。所以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听道，是不是为自己听的？是为谁听的？为别人听的。是为你太太听的，你是为你先生听的，对不对？回去告诉他，哎，不然你又做错了，你看到没有？牧师今天讲什么，你听到没有？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圣经成为别人的照妖镜。但是圣经提醒我们是什么？如果你读圣经总是作为知识的积累跟增加，那非常可怕的。保罗说什么？知识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只有爱心什么？能够造就人。保罗在这里说的知识不是指世界上的知识，保罗在这里说的知识是特指那些所谓的宗教人士的属灵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在他生命中非但不能够成为他自己改变的动力，却成为别人的照妖镜，以至于他成为别人的什么绊脚石的时候，他就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有没有发现有一段时间圣经根本不起作用？有没有？有。当约西亚王在列王记下第22章所记载的他在圣殿里面发现了新的书卷的时候，也就是我已经说过了，那个时候圣殿的正殿还没有形成，旧约的正殿还没形成，所以那个时候的圣卷是一卷一卷一卷，摩西五经没有成集啊，它是一卷一卷的。我们推测最有可能在那里所发现的圣经是什么？是生命记。当他读生命记的时候，发现哇，原来我的列祖列宗有了圣经却不遵行，有了圣经却还拜邪神的时候，他觉得咒诅要来临啊，所以他撕开了他的衣服，什么？他就对他的臣下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太众人以及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的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什么言语，没有遵从这书上的话语吩咐我们去行的，耶和华就向我们发大怒。”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没有改变，我们有了神的话语却没有遵行，因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被清理干净，我们设了层层的阻拦来抵挡上帝的话语。当上帝的话语进来的时候，他成为别人的帮助，却不是我的帮助。他也成为我的帮助，是成为我对付别人的什么帮助？犹太人非常爱圣经，非常喜爱神的话语。他们喜爱神的话语，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当时记载下希伯来圣经，或者说旧约圣经，是主要是以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完成的。当在公元前280年，也就是3世纪的时候，有72个学者被那个召聚到亚历山大去。他们去到那里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说什么呢？就是要翻译圣经。所以我说犹太人很迷信，他们甚至对圣经迷信到一个程度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当时说这72个文士跟圣经的翻译学家，他们是分别翻译的。他们分别翻译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到希腊文，居然这72个人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我虽然觉得这有点夸张，也在历史上并没有学术上面的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可见什么？他们注重神的话语，他们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这种生活，以至于什么？你看这么多年来，虽然全世界只有1400万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得了多少诺贝尔奖？他们无论流放在世界哪一个地方，只要有以色列人10个家庭，他们就聚在一起，一定什么设立他们的会堂，他们一定在这个城市最最有钱的地方买下一块地，建造会堂，并且建立他们的坟墓。这就是他们什么以上帝的信仰、以圣经的信仰为中心的生活。而这种中心的生活使他们的生命改变，以至于他们流散到世界各地几千年，他们没有消失， 他们反倒继续存活在那里。我们也聚集，我们聚在哪里啊？中国饭店。那个，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好好在主的面前反思我们的生命，我没有好好寻找上帝在我们心灵中对我们的改变。我们甚至读了圣经也还是如此。有些人圣经很熟，但是很可怕。中国教会这是一个通则，你会发现，特别在家庭教会，特别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圣经非常熟，熟到后面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些变成异端的圣经都很熟，那些成为异端的，不管是东方闪电也好，现在改叫全能神也好，还是过去的什么呼喊派也好，这些都是圣经很熟，但是他们曲解圣经。因为什么？他们没有让圣经的真道在他们生命中起改变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整个圣经的解释是曲解的，对圣经的系统的诠释是不平衡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有这样的光景，有些人圣经很熟，我已经说过，他们是把它作为对付人的方式。我早年，我刚刚20年前，我从神学院毕业，刚刚毕业，我去一个教会实习。那我认识一个弟兄很有意思啊，这个弟兄就是圣经非常熟，因为他开了4年饭店，生意不好，没生意，所以一个礼拜一年365天，除了3天休息，圣诞节2天，那复活节1天，别的时间都开业，从早晨到晚上，一天开业16个小时，哇，但是没生意嘛，所以他有差不多12个小时每天读圣经，所以4年下来365天63天，每天读差不多10个小时的圣经，整本圣经通透的不得了。结果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惨了，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家伙就成为这个牧师的头痛的一块砖。那还好不在我们教会，如果在我们教会我也蛮惨。还好感谢上帝，这人杰人缘，我跟这哥们儿关系蛮不错的。但是我有时候就发现，我就跟他聊天，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啊。他对自己的问题知道很清楚，他说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不能改变，读了圣经还是不能改变，是因为什么？他心中的门不愿意被打开，他里面的破碎不愿被什么清理。原来他在早年的时候，他的原生家庭非常破碎，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能对他不好的一个父亲，以至于他从小差点点变成一个自闭症。所以你一看他的这个人，他很有意思，他不跟人来往的，但他看人的，他很聪明啊，他看人的问题一清二楚，然后就产生问题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应当成为这样的一种基督徒，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圣经到底给我们有什么作用，我们用圣经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每年我放假的时候，我都有给自己一个使命，就是我要选一个小小的课题做我自己的 study。那有些时候我现在也在反省，这些 study 到底对我今天教会的服事有没有帮助。那去年夏天我专门在研究一件什么东西呢，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到底用的是什么语言。那你们说，哎，牧师你们搞错，当然是用亚兰文了，谁都知道，对不对？至少牧师都应该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今天给的答案太快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给答案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后面有多少多少的研究东西我们有没有看过。我告诉你，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我说最少最少可能懂4种不同的语言，在圣经里面都可能有依据的，我不是乱讲的。那他有没有可能懂拉丁文？甚至认为今天的最新的研究都认为耶稣有可能懂一点点的拉丁语。耶稣肯定懂希腊文，虽然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但是他说的是亚兰文。那么好，耶稣讲什么亚兰文？耶稣用的亚兰文都有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亚兰文，甚至耶稣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今天中文圣经都觉得耶稣讲的不对？因为耶稣引用旧约圣经，我们查旧约没有看到嘛，是因为耶稣用的拉比的不同阶段的希伯来文，在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文字的表述方式的。但是后来我就在想，这些东西到底对我今天的生命有没有帮助，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研究得很透，对我的解禁很有帮助，的确是的。但是如果对我的属灵生命的更新没有帮助，对弟兄姐妹没有帮助，我学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不会是要显示我多么 knowledgeable 啊，我不过是要显示我比你懂得多啊，我不过是要显示 这个圣经多么丰富而已呀，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回到主面前来再次审视，求神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讲话，并且让我们的生命打开。今天神可能透过每一个细节跟我们讲话，只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出差回来的时候，他看到两个美女，他就想往那边走。他因为这两个美女穿得很暴露，结果走到后面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 T 恤上面写的要爱你的妻子，他马上就走走开。那后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问他，这是圣经上的话？他说不是，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圣经上的话，丈夫要什么？要爱妻子。但是这个圣经上的话，它已经化为原则，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的地方，在我们每一个角落，只是你有没有用你的心去体会。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对我们的启示也是无所不在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让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乃是提醒我们回到他自己的话语中来。最后，上帝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显示我们内心的真相，是透过上帝的名。我刚刚已经讲了，诗篇是为什么用的？是给整个以色列的群体聚在一起诵读用的，是上帝的名做一个群体。为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我昨天一定要去启贤的那个演唱会，我在那里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我们多么开心！启贤他利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在传福音，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背景的 PPT 当中有十字架，有圣殿，有教堂？你有没有听到他在唱歌的中间高声赞美神？虽然没有出现神的名字，他高声颂道：“阿门！”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我在下面跟他回应：“阿门！”虽然我声音那么轻一点，感谢上帝，他是透过他的名，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群体那么重要？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你们 以神为荣，是不是？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也以我们的教会为荣？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以……怎么这么小的声音啊？我真是伤心透了，我牧你们五年就这个结果吗？你们以这个教会为荣，以上帝的国度为荣，以神为荣，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经历上帝的同在，你经历圣灵的工作，你经历神话语的出口，这里你就看到我们的生命改变的地方。你知道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跟我们的一位艺术家聊，小提琴家聊，我说中国可以出一流的，中国可以出一流的演奏家太多了，从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但是中国的交响乐团，对不起我这么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交响乐团工作的，请你原谅我，中国的交响乐团永远是三流的，永远是三流的。而且我如果我们的文化不做根本性的改变，再过100年还是三流的，连二流都进不去。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我们文化当中，你知道今天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不是经济本身，是什么？文化。我早就讲过是文化，是不是？文化的力量使我们的整个的观念产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 Francis 那个福库亚马在那个 Trust 这本书里面一再提到华人的企业真的过富不过三代，因为华人的企业都是以血亲为中心的，他的信任程度是很低的，他不能够相信他血亲以外的那个群体，他不能相信，所以他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他不放心的，所以玩电脑很快就完蛋了，对不对？今天很有值得一看的是，我们现在这第一代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已经到了快要交接班的时候，你看这个将来会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到今天出不了私营企业，除了 国营的央企、中什么的，出不了私营的世界级大企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里面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我发现出了基督教里面最缺少的，只有基督教才有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叫圣徒相通，就上帝的名。为什么叫圣徒相通啊？有没有背过使徒信经？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我就说使徒信经是公元二世纪最早的一个文献，是关于基督教整个信仰总结的。在使徒信经的最后部分有一句什么？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圣徒相通是指上帝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跟上帝建立的关系之后，我们整个群体成为一个家庭。 成为属灵的家庭，而这个群体的属灵的家庭彼此是什么？有灵性的关系的，而这个关系就成为信任的最基本的一个属灵原则。这就是中国男足永远没有成就。中国的运动很有意思，只要是配合的都不行的，只要要配合的，男足还不及女足，女足比我们还强一点，男足最糟糕。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要把球传给你呀？你懂我意思吗？中国的小提琴家，中国的钢琴演奏家，个个都是最顶级的，技术上都最顶级的，但是我们只有技，连速度不到，不要说到了，我们只有技，我们只有给人哎呀感觉好一把，对不对？还跟人挤眉弄眼，真的，我不是开玩笑啊。但是有一个华人，有一个叫，只有一个世界大师级的，全世界华人只有一个，你们都知道谁？悠悠嘛。为什么他？但是很可惜，他不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他不是亚洲文化培养出来的，他是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培养出来的。因为他们从小的教育里面，他们已经有了这些东西。我不是在鞭打我们的文化，我只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思考信仰的同时，看看我们的文化，看看我们文化当中哪些地方是缺少了。圣徒相通，上帝的名啊！知道为什么有我们这个教会吗？我这段时间做了一点 study。七八年，小平同志访问美国，跟卡特，吉米卡特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吉米卡特就跟那个小平同志就跟吉米说，卡特说，你给我们办了那么大的事情，连台湾你们都不要了，很抱歉，对不起台湾同胞啊，真的不是我干的啊，对，真的不是我干的，这小平同志干的，对不对？那小平同志就问吉米说，我们为你们做了那么大的事情，你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那吉米回去，卡特就回去想了一想，回来之后跟那个小平就说，三件事情，我要中国替我们做三件事情。第一，恢复宗教自由。小平想，没问题，宪法上原来规定的没问题。第二，印刷圣经也没问题，所以爱德基金会成立印刷圣经。今天中国印刷的圣经全世界量差不多是最多了，已经超过8000万册了，8000万册啊。第三件事情，恢复传教。小平说，不行，这个传教士又是帝国主义又来了，这怎么可以啊？这个不可以啊，所以说 no。 那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卡特一想，也算，他三件事情答应了两件，一件不行啊，没关系了，也算了。然后呢，那么美国大使馆在中国又开了，然后那个时候只有外交人员可以聚集在当时米市，有一个米市堂，北京米市堂，聚在那里崇拜的。但是越来越多之后，他们怎么办呢？米市堂到79年后来就关了，就开始要开崇文门堂，就现在北京崇文门堂，想在那里聚集。你不要搞错，80年代初啊，你跟老外在街上讲一句话，随便讲一句话，你是通匪啊，你懂我意思吗？这帝国主义分子啊，你如果碰到一个台湾同胞，这个是蒋匪这个派来的这个那个间谍啊，那个要出，这个，出大事的。后来怎么办？后来好，就这些外国人在崇文门堂的，那么我们就出来，去到了英国大使馆。后来英国大使馆坐不下了，就到美国大使馆。后来又坐不下了，就到了国际俱乐部。又坐不下了，就到这里。这就是21世纪，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历史。不要忘记历史，这就是我们这个上帝的名，我们聚在这里。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重温这个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说，看到说，诗人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上帝必引导你，引导我走永生的路。阿们。